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堂堂进入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讲哦。那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讲呢，我们有一些的回顾，主要的在讲13节啊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我们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人一切的制度，或者是在上的君王。那这个是一个彼得。他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论述之一，那也是 第二章里面的一个重点啊。那么这包括了罚恶赏善的承载，啊，那就是那些法律的政策的执行者 那么彼得在这里在讲说，我们要行善啊。那我们也讨论过，什么样子的行善？那最主要的就是说，当我们基督徒遇见了一些 opposition，就是一些反对的时候，反对基督教，反对基督教里面所讲的任何的事情，他们可以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，或者是文化里面的不同，偶像文化里面的冲突等等啊，他会说你不好，或者是毁谤啊，但是他们因为不了解啊，所以呢，对这样子的事情呢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。当他们有这些自己的看法的时候呢，显然就会冲突。那冲突通常都会指责别人啊，所以呢，彼得说要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，最棒的、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你行善，你做好事，做一个有美德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包括顺服人一切的制度，而不会说是对于这些当政者，你给他找麻烦啊。你也可以讲说，基督徒好像 in a sense 不是那种麻烦的制造者啊，我们是非常守法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上一次也有讨论到，圣经当中有充满了很多的例子哦，包括。哎，我们不应该这个顺从人的制度哈。如果这个政策是违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可以选择不顺从哈。那个是一个特例哈。一般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为了主的缘故顺服。那么彼得也劝仆人要顺服主人。妻子要顺服丈夫啊，那这个是一个，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有次序的神，哎呀，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永恒啊，将来如果你是一个得胜者，你成为了一个神家的一个 管理者，神也会把权柄交给你，那你就在永世当中呢，你也会成为一个有权位的人，那个时候呢。你所管辖的，他们都要臣服于你，他们要顺服你啊。那每一个管理阶层的人呢，都有他的 boss 啊，上司哈，甚至王都要对于上帝负责任的哈。那神不会与行奸恶的权位者有来往啊，基督徒不应该遵守那些违反上帝旨意的律法，比如说堕胎啦。同性恋啦、吸毒啦、卖淫合法啦、变性啊等等，那这一些呢，基督徒是不会的。OK，诗篇94篇20节，我们几天前才查过的哈。那借着利率嫁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，岂能与你相交吗？就是上帝不会与这一些奸恶的上位者哈，在上位者有任何的。相交，那为什么不要跟他们相交呢？很显然就是上帝不喜欢他们了，上帝不会拯救他们的，所以你行奸恶呢，上帝就不跟你来往，不跟你来往的话，就是上帝很可能就放任，很可能就找个机会就把你搞下来哈，所以这个得罪上帝实在是得不偿失啊。那我们上次呢谈到了做客旅的寄居的8个命令哈，第一个就是禁戒肉体的私欲， 那我们特别讲到那个私欲呢，是 lustful 啊，是关于淫欲啊，男女之间的欲望，要贪欲那些得不到的东西哈。那你还有呢，我们要在外邦人当中品性端正啊，你要让人家无可指摘哈，顺服人一切制度，自由但是敬虔的生活。然后最后呢，讲到呢，跟人之间的关系，第一个当然是敬畏上帝是最重要的，然后亲爱教中的弟兄，然后是尊敬众人，尊敬君王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哈。16、17节，你们虽然是自由的，却不可以借着自由遮盖恶毒。所以我们的自由是有自由不犯罪的自由，不是说我可以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事情，而是我有不被罪恶辖制的自由。OK，我们有脱离罪恶引诱而不犯罪的自由，脱离的基本上就是脱离罪恶的权势。那我们待会今天还会再讲到这一方面的信息哈，因为彼得说我们是神的仆人啊，不会隐秘的有恶毒诡诈的心在我们心灵里面呢，在那边行诡诈哈，所以我们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哈。好，那么我们堂堂进入了今天要讲的哈，今天要讲18节到25节。18节到20节，可能今天这个信息对于有一些的人来讲是有点硬啊，因为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啊，在这边讲到，就是说乖僻的主人呢，你也要顺服哈。所以，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讲到这个顺服的对象，那如果这个对象好，温柔啊，这个讲道理的哇，那当然了，我们跟他在一起啊，做他的部下或是做他的这个属下哦，由他来领导，那我们会过得很好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彼得老兄啊，我在想他以前哦，在耶稣基督还在的时候呢，我在想彼得可能他有一点点的，可能有一点比较冲动哈，看他也不像是个很守法的人哦。但是他现在讲说，你们要守法哦，真的是很有意思啊。好，18节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，也要顺服。啊，我把时态也放进去哈。那这个顺服呢，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哈。那这个仆人呢，跟我们以前所讲的奴仆呢，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希腊字。那比较好的翻译对这个可能是在讲家仆，就是你家的佣人。那家仆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家仆是跟你住在一起的，是住在一起的，然后呢，专门来负责，不是负责你的起居生活方面，就是负责跟你事业上有关系的，反正就是住在你家里的。那这样子的仆人呢，我们待会会讲到，他们有他特定的一些的规定啊。他罗马社会当时对这个家仆呢，他有特别的规定哈。你不能虐待他哦，你还要付钱给他哦。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到仆人跟那个奴仆呢，是有一个地位上的差距。所以我们在讲这种主仆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"仆人"这个字哦，把它想象成为奴隶啊，那是不一样的。OK，所以彼得在这边讲的不是说那个奴隶跟主人之间的关系，而是在讲家里面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。他说这个主人呢，你跟他的关系要存敬畏的心，就是 respect，就是尊敬的心。要持续的顺服，服从主人的方向带领，他的命令你要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啊，有些主人很好，善良温和，哎， 但是那些乖僻的呢，就是乖僻的意思啊，这个字代表了弯曲的、不道德的、不诚实的，那你也要诚实的顺服。以前我曾经被问一个问题，他说牧师啊，这个我们做账本的啊，我们通常要做三个账本，但是我现在信耶稣了，我这个账本做不下去，那个账本有三个账本，我说有一个是真的，前面两个都是假的，是给人家看的。他说对，我说呢，就是应用这一节圣经 ，OK， 我说你要顺服那个乖僻的主人 ，OK， 那我所引用的就是这一节圣经回答他，因为主人要负责任，是主人叫你做的。你顺服，虽然知道这个不道德、不诚实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：你做这个账本，谁负责任？他负责任。如果是要你做负责任的话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。你要讲得很清楚，你告诉我要这样做，可是这个不是真实的，我不能负责，你要负责任。OK， 这个。我们有一条很细的线，我们必须要分清楚啊！你不能被叫去做违背你良心的事情，然后你还要负责，那这种事情对不起，我们不应该做的哈，我们应该要拒绝。好，那在当时的社会哈，住在家里面的仆人，他的地位其实不低的，通常他会受到良好的教育。待遇，应该是讲受到良好的教育哈。有的是做管家、会计师，也有专业的医生啊，哦，家庭医生啊、护士啊、teacher 啊、教师啊、乐师啊、巧匠啊。所以这一些的仆人啊，是受到罗马法律的保护，他们有明文规定。欸，他们有领薪水耶，你不能白白的叫他们干活了，他们要领薪水，而且呢，他们允许有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他们可以赎自己，赎出来。所以仆人的地位呢，比做苦工的奴隶当然地位要高，可是呢，比一般社会人士的地位要低。不过那个时候大家可能知道哈，80%-90%的人去服侍那10%的人啊，所以你说10%的人家里面可能都有很多的仆人啊、奴隶啊、苦力啊，所以那个是不一样。那很多的家仆都是因为战争哈俘虏过来了，哎，看他有这方面的知识，就专业的知识，哎，他就做比较特别的事情。那当然有些后来就是在仆人家里面生的，那自然就成为你仆人啊。所以啊，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，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一些啊，这个主人仆人之间的关系呢，现在已经很少了哈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还看过人家有佣人有仆人的哈，现在几乎都很少了哈。那所以现在的这种的关系，主仆的关系，很像今天公司里面的雇员。那你雇工呢，有自己的家庭，你是用自己的能力、技术为公司工作，然后呢领薪水。所以呢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说，那我们来应用彼得前书这一段的这个主仆的关系呢，就合适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打工啊，或者是上班啊之间的这种关系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关系上面呢，彼得要我们存敬畏的心服侍那些经济上控制人的权威哈。如果有一个不好的管理者对我们苛刻啦，或者是精神虐待，那我们还是要顺服。 那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。因为对方有权柄啊，让你这个减扣你的薪水，或者是让你失业哈。所以呢，为了这个缘故，也为了主的缘故呢，哎，我们最好是顺服啊。彼得是沿用十三节的原则，因为为了主的缘故哈。那如果雇主是善良温和的，顺服当然比较容易，但是弯曲不顾道德的啊，我们还是要尽量顺服哈。啊，如果今天的雇主强迫雇员犯罪的话，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，那你要让那个雇主负责任，你不能负责任哈。那你可以考虑换工作。那当然彼得在这边讲的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很重要的issue 啊，这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啊，彼得不要让我们去反抗藐视啊这个有权柄的啊，不要跟他对抗。我基督徒最好是顺服，因为如果我们嘲弄啦、藐视啦，他们就会说：“哎，你们基督徒怎么这个样子？”那记得，基督徒的名声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啊，我们宁可受苦。那受苦在别人的眼光，或是在他们言谈当中，对于基督徒的态度跟他们的领受，他们的 impression 印象，那起码。使徒彼得他这里讲说，我们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好的那一面，而不要让他们看见的基督徒怎么这个样子，以至于基督的名受损。所以为了主的缘故，基本上就是保持耶稣基督的名声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然而在那种很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哈，我们可以求问上帝，我是不是可以离开这个公司？当然，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啊。那我们也发展了这个乌灵土明的祷告方式哈，那个其实就是一种方式，一个很诚恳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求问主啊，我可不可以离开？啊，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有这样子哈。好，那19节到25节基本上就是讲论彼得为何他会有18节的这样子的吩咐。那19节就简单的讲哈，19节我们再看一下哈，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那这句要好好的讲一下哈。这个良心呢，就是道德良知（conscious）， 对得住上帝。那这个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良心是一直在看上帝的哈。我们基督徒 supposedly 应该是常常跟耶稣基督交通的，因为圣灵就无所不在的，就在我们的旁边，就在我们的里面，也会常常给我们恩膏哈。那么我们跟他之间呢，是没有什么拦阻的哈。如果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啊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不愿意顺服，我不愿意这个听从他的，我这个乖僻的主人啊等等。但是你要为你的良心，因为你知道他就在你旁边，你在想什么，你想说什么，你想做什么呢？他通通都知道。所以，其实彼得在这边讲，就是说，好像表面上是叫我们不要去。我们要顺服，我们不要去抵抗啊！我们可能很冤枉哦，但是彼得他说是为了良心的缘故，你要对得住神啊。那这个，我觉得刚刚开始读的理解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帽子扣的有点大哈。我得很诚实的跟大家讲哈，但是为了对得住上帝啊，那你就要忍受，你就要去承担哦。这个忍受就是肩膀。承担的意思， 冤屈，就是不公正，就不应该得到的痛苦，或是精神忧伤啊。这个苦楚它不是那种肉身的啊，不是 physical abuse， 而是比较是精神虐待啊，言语暴力啊，让你受不了啊。那些这一些的这个加诸在你身上你不应该得到的哈，哎，你愿意承担为了主的缘故，这是可喜爱的，这是值得称许的，是讨神喜悦的。但是原文就是恩典啊 ，charis， 这是一个恩典，这个字摆在这个地方哦，也让人会觉得我受冤屈耶，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耶，难道上帝说这叫做恩典啊？但我们通常来想哦，这个恩典应该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啊，我可以不劳而获哈，或者是我不会得到的东西呢，上帝给我了啊，这个叫做恩典。然后呢，这个恩典也包括了你不应该得的这些痛苦啦、忧伤啦，哎，居然得到了，这个也叫恩典。这就是让我们呢，让我们啊，然后再烧烧头啊，再好好的去啊思想他这方面的意思。原来忍受冤屈不应该得到的这些忧伤痛苦啊，上帝说这是恩典啊，这是值得称许的，这是上帝喜欢的。哇，吕正中翻译说，因为人若为了良知要对得住上帝，是保全上帝同在的意志。我觉得吕正中这里翻译的超好的，为什么？ Your conscience， 你的良心，你这良心一直有意识到神的同在。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secret，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吧。为了你良心对得住上帝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一直意识到上帝的同在。我再说一次，你一直意识到 constantly 啊，我是常常意识到神的同在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上帝好像在看着你，上帝在看你如何反应，忍受这些冤屈。当然我们人呢，很想去逃避啊，能逃就逃，那不能逃再说。但是要我去忍受这些冤屈，我告诉你，那是一个很难很难的功课。我们通常的人呢，就是会反抗嘛，好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但是彼得他在这边讲啊，他其实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因为这是亲近上帝一个最快速的方式。因为上帝他一直在观察你。我们会讲到整个啊，我们读到25节，你会看到这个 the whole picture， 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画面，就是神跟你的关系是什么。他爱你，他拯救你，他留下很多受苦的榜样给你，然后呢，他要照管你的灵魂，怎么让你的灵魂紧紧跟随他？哈哈，有一个就是忍受不应当得到的冤屈。那这个是一个上帝管教我们的一个秘密啊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会很喜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，透过你这样子的忍耐忍受，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。那这个是一个在一个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操练。我不晓得你们以前有没有人教导你们这些属灵生命的长进，属灵生命长进的功夫里面有一条就叫做受苦，而且这个受苦不是因为犯罪受苦哦，对，马上20节， 他说你们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有什么夸的呢？你要能够忍耐的就是因为行善受苦，是因为不是因为你不好受苦，而是因为你好，也许被人家误会，也许被你的上司压迫好了，或者是我们说是一个 slave drive 哈，那就好像是在管辖奴隶一样把你压榨哈，但是行善受苦，这些都是持续的，持续的行善，持续的受苦，然后持续的忍耐，那上帝是最称许这样子的事情。The reason is, 为什么这样子是上帝最喜悦的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。所以基本上彼得的论点，我知道有些人听了很不喜欢，他说因为耶稣这样受苦，学生不能够超过先生呢，你我的 master, 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都这个样子了，所以你也是这样子，我也是这样子。没有人是说哎呀老师做老师的可以稍微少受一点的，没有啦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，我们都要过同样的关卡的， OK, 我们没有说做老师就免了，没有，我们大家都一样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。如果说我们经历过很多不好的事情哦，你还能够站立得住，那就真的是已经是哈利路亚了。OK, 但是我也相信啊，这样子的事情受苦啊，雅各书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嘛。他说：“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，都应当以为大喜乐，对不对？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验之后，就会生出忍耐来了。所以这个忍耐，这个圣灵的果子是要经历什么？经历这些试炼啊，经历这些冤枉的苦啊。那这个就是恩典啊，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在恩典当中长进啊。所以保罗他讲说，你们要在恩典当中长进。对不起，这个恩典包括忍受冤屈的苦楚。OK, 好 ，All right, OK, 好了，我们回到这边哈。第十九节简单的说哈，神喜悦神的子民完全信任他，效法基督在世界上的为人，不会因为恶劣的环境而退缩啊。整个的忍受是基督徒的良心意识到神的同在，是愿意交托给上帝做主，而不是用自己的血气来反抗。我再讲一次哈，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，是意识上面，良心里意识到神的同在。但是意识到神的同在，不是说好吧我就做给你看，而是我们把我们的情况交托给上帝来做主。就像我们待会会提到这个待会21节会提到，不是用自己的血气来反抗，那当然就是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空客，而环境来压迫我们，但是会迫使我们更加亲近耶稣基督。那我们要相信啊，神至终会使这一些真相大白，但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啊，因为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啊。有能力的，神会给我们能力忍受雇主一切不公平的对待，毫不怨言，或是自怜失望啊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。好，第二十节，彼得强调的是行善受苦。就好像基督所讲的是为义受逼迫，是神所喜悦。你说牧师啊，什么叫为义受逼迫？什么叫做行善受苦？ 最棒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啊，他所受到的这些不公平的待遇就成为我们的榜样。 OK， 那相较于如果说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上帝啊，不得罪人得罪雇主，然后被罚啊，那没什么好夸口，这是应该有的惩罚嘛， punishment。 但是基督徒的善行如果得到不公平的对待呢，就好像耶稣基督在世的一样，他也常常被如此的对待。他赶鬼啊，人家就说，哎呀，你是靠鬼王赶鬼啊。哎呀，他在安息日叫一个病人好了，他说，哎呀，你违反这个犹太人的传统，在安息日不可以医病啊，你就偏偏在安息日医病。大言不惭的，礼拜一在医嘛，你怎么你这个七日的第一日你在医好了，为什么要在安息日医呢？他们不准耶稣基督在安息日治病。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他有很多很多的冲突啊，很多很多大家不理解他，骂他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。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了，耶稣基督他有很多的压力，可是他没有退缩。是Hey，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也不退缩，就是在这一种不是很友善的环境当中呢，哎，我也不退缩，我还继续做我要该做的善行。 OK， 基督徒不断的忍受冤屈就是不断的依靠神，心中不断的去想到上帝，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你跟我愿意忍受冤屈吗？这跟我们天然人的反应呢是刚好相反，但是这样子的忍受却是上帝特别喜欢看见的，因为他在我们这样子忍受冤屈的苦楚当中，他看见我们配得基督的样式。也就是说我们学得越来越像耶稣啊，因为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不是我们要学习的吗？所以彼得在这边讲过，上帝喜欢看到你这样子像耶稣一样。二十一节是一个 key， 二十一节他说你们蒙召，我告诉你二十一节，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我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哈，如果我知道当初蒙召也包括这个受苦如果现在有人跟你传福音啊，他说，哎，耶稣基督召你啊，哎，召你做上帝的儿女啊，你将来会进天堂啊，不会下地狱啊，你愿不愿意接受？哦，呀呀呀 ，of course， 呀、yeah ，很好啊。可是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说你们蒙召是要受苦的，受这个冤屈的苦楚啊。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被召在这一种的人际关系当中，那些乖谬的主人或是你的 boss， 工作上的 boss 哈，当然我们这些很多的关系里面啊，其实也包括婚姻的关系 ，OK， 也包括了这个家庭的关系、雇主的关系，甚至还包括教会的关系。所以 ，Who is your boss？ 那讲到这个地方呢，有很多的基督徒可能就开始在心里面敲锣打鼓了哈，你可能会有你自己的意见，你就怎么彼得他却讲这种话呢？他说你们蒙召原来是为此， You are called for this。 哦，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有一些以前可能不知道或者是故意不知道，还是以前知道了把它当小事儿，但是你今天看到了， 彼得的原因是因为基督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啊不断的留下榜案榜样啊，这个是现在式，一个连续式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啊。弟兄姐妹，我想了，耶稣基督的受苦成为我们的榜样，这句话可能讲都没有问题。 OK， 那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了，好像我还有一个选项，说我可以不用跟着耶稣基督去受苦，但是前面那些话，你们蒙召原来是为此，原来跟着耶稣基督包括受苦，原来跟着耶稣基督是包括在你们要舍己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告诉你，彼得为什么会这样讲，因为当耶稣基督说，彼得退我后边去吧，然后耶稣就说你要天天背着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所以彼得他知道这是需要受苦的，这个是需要被冤枉被冤屈，像耶稣基督一样。所以跟着脚中行啊，哇 It's 啊，就是叫我们去受苦。所以从一个受苦神学角度来看，这跟我们最近这个五十年啊，美国的这五十年啊，还有这个 prosperity theology， 就是成功神学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很不一样的。我们要平衡了，神也希望我们兴盛，但神也不希望我们把受苦的事情忘掉。啊，这个原来我们被呼召是跟着耶稣基督一同受苦，受什么苦？被冤屈的苦，为行善而受苦。来，你可能听得很不喜欢，圣经就是这样讲的。OK， I cannot help but， 我也希望我们不用讲这个，我们讲大家都喜欢听的多好。这就是为什么查经是一件很重要的，你可以在任何的主日信息上面，你可以挑你喜欢听的。可是查经呢，一卷一卷书，一张一张查，你就会遇到有一些，哎呀，你很不喜欢听的，哎呀，刘牧师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些，哎，我们现在刚好查到这个地方，你又不得不讲。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为什么我一直鼓励大家，我们一定要一卷一卷书，一张一张的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会被强迫去看那一些你平常不愿意看的，你要去面对你自己啊。但是神整个信息他要给你看的，我们不能够挑食啊。就像我们面对一桌好菜，我只喜欢吃那些我喜欢吃的， no， 你应该什么都吃啊。所以我认为查经应该一卷一卷书的读，你读到的是完整的信息，而不是偏食。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喜欢偏食，很喜欢去读那些我喜欢的诗篇啊，那些咒诅诗篇就不要去看了。有些经文，有些很好的很宝贵的应许啊，太棒了，讲到审判啊，讲到灾难，哎，我不要看啊。那这个是我们要改变过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二十二节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持续的被骂哦，被骂是被持续的，这个被骂呢，就包括咒诅啦、辱骂、侮辱，就是骂很难听的话，人家骂你脏话、粗话，啊，你还不会回嘴，不会还口，这个不还口就是不还口辱骂，而且是不完成事，意思就是说。在当时耶稣基督听到什么侮辱他的话、咒诅他的话，他没有还口的，他沉默，他就是经常这个样子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很多人是称赞他，是有些人称赞他因为病医好了，但也有很多人一直在骂他、侮辱他的。 我们做人做基督徒是要讨上帝的喜悦，不是讨人的喜悦。人有各式各样的，你做一百件好事，他称赞你；做一件不好的事情，他只记得那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其他通通把你全部抹杀了。所以我们做牧师的很有经验，真的，我们对人要厚道一点，我们对人要尊敬他。但是耶稣在这里不还口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们那边哦，我们在看到我们的同学之间的，你骂我一句，我骂你十句，哇，那个实在是太精彩了。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受害就是受苦啦，忍受啊，不是人要杀你的那个，不是，就是受苦的意思啊。这个受害好像有一点要人要杀你砍你的这种味道啊，不说威吓的话，要不要威胁你啊，警告你啊，警告你哦，我天上的爸爸会打你屁股哦，如果你怎样怎样的话，当然我们可能都会这个样子，可是耶稣没说。如果我们真的要去查比较详细的话，其实耶稣基督留给我们好几个榜样。那有一个榜样就是受苦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那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。你做到了吗？我说我还没有做到。只将自己交托，那个托付，那也是一个不完成。不完成就是在当时那一段一直不完成，意思就是说一直在做。那按公义持续审判人的主，那耶稣基督如何的可以不还口，可以在受苦的时候不说威吓的话，被人家把一个荆棘冠冕套在他头上，哇，痛得要命啊！他也没有发话去咒诅他，兵丁鞭打他，他像剪羊，这个他是绵羊在剪羊毛的人的手下无声。他的秘诀就是在只将自己不断的交托给那按着公义持续审判人的主。也就是说，在你遭受到这些不白之冤、不公平的冤屈，你的秘诀就是说，主啊，把这件事交在你的手上，主啊，把这个人这句恶毒的话交在你的手上，主啊，把这个恶毒的人 他做的这些恶毒的事情，伤我的心，伤害我的事，主啊，我把它交给你，主啊，我把它交给你，主啊，我把它交给你。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秘诀，你跟我学到了吗？你愿意把你的事情交托给上帝吗？上帝不是没看见，上帝不是不知道，他是要按着公义持续审判人的主。我们今天在为川普祷告，其实你也可以用这样，其实川普实在已经很不错了，虽然有些时候你看他的推特，他会讲一些骂人的话，就是怎样，这其实 不是太好。但是最后那一句应该要说啊，我们把川普的事交托给你，我为他祷告，就是说主啊，他所受到的冤屈我们交托给你。虽然他自己还是会还是忍不住，因为如果是我也忍不住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在帮助他交托给按着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彼得这边讲得很清楚，他认识神认识的非常非常的深切，按着公义审判人的主， 他知道上帝是公义的。好，24节，当然24节我们是我们福音的总纲，我们先来看看我这边写的。21节，我们信主是受到神的呼召，然而行善受苦也是我们的呼召。我们的呼召有很多，因为基督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，所以我们可以跟着他的脚中行。虽然在这个地方是讲主仆的关系，但是我们有很多的relationship 这种关系，我刚才也提到了婚姻啊、家庭啊、雇工啊、教师、学生、政府职员啊、基督徒之间，就在教会里面。 OK， 那么你要注意哦，其实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我们蒙召有好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蒙召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这是一个呼召。第二个，你的呼召是要祝福那些辱骂你的人，是在3章第9节。你要跟神享受神永远的荣耀，5章第10节。还有在这边讲到，我们是为行善，为这些受冤屈受苦。OK， 那么另外呢，彼得他以前体贴肉体，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，我要在那里我要在那里死啊，第三天复活啊。彼得就说不要去啦，太不要去啊，这怎么可以啊。所以那个时候软弱，现在说不对，原来信徒蒙召是要受苦的。 OK， 然后借着受苦，神要吸引我们更接近他，让我们感觉到基督的同在啊。原来我们有很多人信主很久了，他说我怎么没有感受到基督的同在。然后我刚才告诉你，在这个地方受苦是一条捷径，也逼着你呢，就抱着耶稣基督的大腿，主啊，我现在受冤屈啊，求你为我伸冤啊。我们前几天还读到诗篇94篇哦，主啊，伸冤的主啊，你何时还伸冤呢？但是4章14节，神荣耀的灵常常住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的呼召而且有这一些。我有个作业是在讲说，我们呼召 哪些事情是我们被呼召的。 OK， 这个留下榜样，这个前面在讲21节的留下榜样，你看这里就不断的留下，那是一个现在时的。那请注意这是一个重点，就表明我们在思想耶稣基督如何为义受逼迫，特别是上十字架的过程当中，他遭到很多很多的冤屈，他就留下榜样给我们跟随。那为什么是不断的持续的呢？就是每次我们忍受冤屈啊，人家对我不公平不公义，或者是你在想说 This is not fair，就是发出一个不平之名的时候，那你就要开始去想耶稣基督如何忍受冤屈。23节，基督将自己不断的交托给那些持续按公义，给那持续按公义审判人的神，这是跟随主受苦时的信心祷告。我们能够为义受逼迫，我们能够因为行善受冤屈的苦，怎么能够度过？就是在当下当口儿随时交托给上帝。上帝啊，你知道我现在受的苦楚，上帝啊，这个人对我不义，上帝啊，那个人对我吹逼压榨，主啊，你都看见了，主啊，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。这个就是留下榜样连续的事啊。 持续的留下榜样，就是你一直思想，你一直想到耶稣基督的冤屈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，所以默想思念十字架，就是帮助我们挺过我们目前现在有的任何的冤屈。你有什么冤屈会大过耶稣的？他是没有罪，他没有说那些威吓的话， 没有去咒主人的话，被骂不还口，那你的冤屈会比他大吗？他是无罪的，代替有罪的。我们都有时候还会常常犯罪，所以你在这边看到耶稣基督这样受到这样子的，我们讲虐待，或是受到这种这么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，你就比较容易把你的事情交托给耶稣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在耶稣面前说，耶稣啊，我受的冤屈你不懂啊，你不明白。耶稣说，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，钉个十字架看看， 你有比耶稣更冤屈的事情吗？他比拉多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，这个人没有做一件任何的恶事啊，我查不出他犯了什么罪啊，但是大家说要把他钉十字架。对，你每次当想到这个的时候，交托给耶稣吧，这是我们的信心，因为他背负我们的重担。 OK， 所以耶稣既然交付了神，那你也一样可以交付神，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。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，第一个，我们愿意受冤屈吃亏受苦，你还愿意相信信靠他吗？你相信他会伸冤吗？这个往往就是我们自我测验，往往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我不敢说全部，但我想说绝大部分的人都很难过这一个关卡，我们总是会跌跌撞撞的，希望下一次遭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站立得稳。 B， 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说他赦免加害他的人，我的问题就是说，是白白的赦免呢，还是也是以爱心来呼召他们逃避将来神的愤怒，就是要让他们信耶稣。你们虽然折磨我、杀害我、钉死我，你们都还有机会得到神的赦免。所以耶稣说赦免他们，不是说他们白白通通赦免，而不是那天在耶稣基督身上扎钉子的，我判他死刑的那些人通通都被赦免了。 No， 不是，是耶稣基督给他们机会，有得救的机会。 OK， 好，24节可以是我们的福音的总纲，就是耶稣基督他以他的顺服交托自己在公义审判的神，他以无罪的身份代替所有人的罪，哇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成就了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虐在他身上的预言，这是以赛亚书53章第6节。那基督的目的讲得非常的仔细，要让我们相信的人跟罪隔绝，那英文叫 die or dead to the sins， 我们对于罪，我们死了，跟罪分开了，因为他代替我们死了，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那些罪还会辖制我们，但是现在神已经把它分开来了，起码这个是灵界当中已经做成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称义，但是我们往往人信了耶稣以后呢，还不自觉的会往旧有的生命跑去，又让罪来辖制你。 OK， 我们在被神称义之后呢，我们开始追随耶稣基督过公义的生活，这是整个的 package， 就是24节要表达的意思。 OK， 那二十五节就是上帝不是救完你之后呢，哎，就给了新生命，就任凭你自生自灭。No，他还是说，你们回来吧，你是我草场上的羊啊，我要照管你啊，引导你啊，监督你啊，让你的灵魂跟随耶稣过公义的生活。这是彼得他在二章里面所讲的，很重要哈。我觉得二十四节呢，我们应该好好的背起来哈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那基本上这个就是福音的总纲。然后最后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已经得了医治。因为这个原文是过去式，就是你们得医治这件事情是过去式，就是说已经发生了。那么我们从一个灵界的眼光，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在天上临着，灵界已经做成了，因为耶稣的鞭伤已经完成了。OK， 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已经得医治了。By whose stripes ye were healed， 看到呢 ，ye were healed， 你已经得医治了。所以这个已经得医治已经是一个灵界的事实。而现在你怎么样把灵界的事实变成自然界的真实呢？就是透过信心的祷告。那这个整个的过程，从灵界到自然界，这个叫做信心的 the process，信心的过程。 OK， 那为什么主的血到今天还有功效？为什么主的医治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医治的这个医治到今天还是有效用？那原因就是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，这个我讲过好多次啊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永远的灵啊，把耶稣基督献上。所以这个永远的灵就是在灵界里面有一个永恒性。所以耶稣基督2000年前的流血，2000年前的鞭伤，一直到今天都还有用。所以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性，使你们侍奉呢永生神吗？你可以侍奉上帝，你可以应用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，都因为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，整件的事情，整个的献祭都是永远的灵献上，永远的灵献上，进入到灵界里面。如果没有永远的灵做这件事情的话，那对不起，耶稣的血，耶稣的医治就不是永远有效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是永远有效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凭着信心支取这宝贵的应许。那这个医治是 including 身心灵的灵魂体，包括你的情绪，可以说这是主耶稣为我们做的一个全人医治。那这个全人医治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可以侍奉永生上帝，除去我们的死性，就是帮助我们成圣，归耶和华为圣，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在教会啊，或者在任何的地方可以服侍上帝哦。好的，最后讲两点跟大家分享啊。我们先讲这个医治啊。那医治祷告的应用，这个你们可能从来没听过。 就是我现在宣告神的话语，因他受的鞭伤，被医治者已经得到医治了。所以我们相信医治，被医治者已经得到医治了，那他要在未来得医治，这叫做信心的三个时态。所以这边讲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是信已经得着了，就将来必得着。也就是说，你相信在天上灵界被医治者，他已经被医好了，你宣告，你相信，那将来有一天他会真的医好。有时候这个将来是立刻就好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应用信心的时候一个很快速的应用啊。但是你的相信必须说，我相信这已经成了，事情才会发生。对，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对于信心的应用还不是很成熟，或是不知道怎么样应用才叫做信心。信心就是在灵界里面看见你已经好了。对会看异象的人，那真的是一个利器。你看 B 象，异象中的祷告，将被医治者想象在脑海里面，想象耶稣基督的鞭伤流血，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医治这位被医治者，起来完全好。这是在异象当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话在灵界当中呢，你可以按照神的应许把它放入到这些被医治者身上啊，这是一个奥秘哦。所以我每次在宣告因耶稣基督的鞭伤某某某你已经得医治了，而在异象当中呢，这叫做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信是所望之事的 substance 啊。那你的信心就是意象中的看见，你的看见就是你的盼望，你的盼望是根据神的话，那个叫做信心。所以啊，你在为人医治祷告的时候，你除了话语上面是讲你已经得医治了，你的 imagination， 你的 vision， 你要去想天上已经做好的，天上灵界当中这个人已经医好了，你把他的完全医好的样式想象，然后宣告他已经医好了，他将来有一天就医好了。所以这个教给大家哈，有一个意志祷告的意向祷告的，你可以合起来一起用哈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根据神的话，在你的意向当中看见他医好，看见他痊愈，所以这个宣告。意象意志啊，这是一个方式。好，基督的八种样式榜样是让你我去跟随他的脚中行。第一个是为我们受苦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受不白之冤，这些冤情我们还愿意跟着他受苦，他没有犯罪，那我们要跟着，要做一个不会犯罪的自由人，口里没有诡诈，你也不会随便乱说话，没有恶毒，心里没有恶毒，被嘲弄才会显出爱，还会赦免他们呢，忍受威胁，不说威吓的话， 顺服交托上帝，我觉得这个顺服交托上帝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然后它是一个公义的，它是以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所以它本人是公义的。约翰一书三章七节讲，他说：“小子们啊，不要被人迷惑了，行义的才是义人。所以你是一个义人，你就要去行义 ，do 好的事情，做公义的事情。然后第八是亲自牧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我不是传道人哦，我不要牧养。”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牧养，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你自己的小羊圈。再无忌就是你的配偶，你家的孩子都是你牧养的。你要学习耶稣基督亲自来管教监督他们过公义的生活。感谢主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我先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谢谢你让我们结束了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在里面有很多的观念，可能有一些的观念弟兄姐妹第一次听到，但是主，我们感恩，因为神的话就带出亮光来，神的话带出来我们应当行的事情。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，顺服的心，顺服神的旨意，行走在世界上的时候能够很清楚的应用这一些人际关系当中的原则，让我们行走在神喜悦的道路当中。主，我们知道忍受冤屈，行善受苦，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彼得在这里讲到了一些技巧诀窍，就是随时的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，让我们心灵上面有个寄托。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，我们的神至终有一天要为我们的冤情雪白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在世界上成为义的人，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。谢谢主的带领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